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在安息日圣日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能够凭着信心虔诚的态度来到会堂，一起来敬拜，来领受安息日的福气。这是我们信仰当中从神而来的恩典，让我们常常的来纪念神的创造，常常来思想到神对我们恩典当中的救赎，也常常让我们在信仰当中愿意分别为圣，愿意以神立约，来追求那个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永生的福分。我们感谢主，在我们今天的安息圣日聚会当中，我们先来读一段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我们翻开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请看利未记的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我们就从第十节念到十七节。利未记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无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镰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和鱼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献奉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奉耶和华的供物若是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树枝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到灰的地方。鸟的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断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阿们。利未记的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是祭司在担任献祭当中给予一个特别的一个规范。那么规范的过程当中，也事实上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献为活祭，在灵修当中必要的一些态度跟做法，如此的献祭才能够成为馨香活祭，为神所悦纳。所以这里面所讲的一些要求、一些动作、一些做法，事实上是我们献于神最好一个灵修的态度跟积极的一个作为。这是我们在读经当中可以再细细品味，让我们的灵修能够像这样，用一个剥皮的方式、一个切开的方式，甚至用洗的方式，让我们身心灵在整个信仰里面更加的纯净更加的圣洁，然后呢为神所悦纳。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继续来谈到神的救赎的经纶。因为我们在这一次的一个宣道周当中，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福音的传扬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正确的认知，尤其是福音的这些全貌，我们必须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了解。这样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处境，我们心中才能够根据圣经里面的真理来作为分享，来做一些彼此的造就。那今天下午呢，我们来谈到真理的见证。神的救赎的经纶在最后一项，事实上它就是将我们所领受的真理，透过我们在圣灵中的帮助，让周围的人、看见的人都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而来感受到这个福分里面的好处，也让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不但能够归荣耀于神，也愿意来亲近神，来渴慕这个真理。所以在整个救赎的经纶当中，真理的见证是我们用生命、用我们的身体，也就是说用我们的身教、言教来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真理中来做见证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他已经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一个教训。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有看到了摩西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那 那么神跟摩西之间的互动，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奇妙，但是他代表的与神相处所展现那种荣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34章，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34章，出埃及记34章，我们看一下29节。出埃及记34章的29节，摩西手拿着两块的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这里讲到了摩西呢，在这个西乃山的山上与神相处了这个40天的当中，他亲身的与神有美好的一个互动。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神是以荣光的显现，人在那个时候还是属于罪的部分，因此无法直接看见神的面。那么尽管这样，在神的荣光当中，摩西与神相处了将近有40天的时间，所以在40天当中，他也不知道他的面貌也渐渐的改变，他的面貌也被荣光所充满，他的面貌呢也被荣光的恩典所感受了。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他的面貌是如此的圣洁，如此的荣耀。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的以色列人看到，内心为之一振，怎么这个样子？但是在人的软弱、人的罪性当中，是不愿意也不敢看。所以那个时候呢，摩西只好用一个帕子来阻住，就挡住，让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直接来看见。但是在这样一个记载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在神的里面，而且常常在祷告中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情境就如同当时的摩西与神相会一样。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在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我们都应该有这个神给我们的荣光啊。所以基督徒的荣光就是见证神最好真理的时候。所以从摩西以来呢，我们看见凡是与神有美好相会的人，只要神在其中，那个时候的人他们脸部一定会发光，那个荣耀的那一种辉煌的感觉一定非常的强烈的。那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更是如此啊。因为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来看见神给我们的荣耀，尤其我们今天的福音呢，是要让人家能够离弃罪恶来归向真神。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见证说，我们是如何从这个过患当中、罪恶当中来归向神的。我们如何是在过去那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死了，但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怎么样活过来。所以从我们个人的经历当中可以发现神的真理，也就是说本来是这样的人，后来你又改变了，这个判若两人，这个转折点是从哪里转折的？这个恩典的这种方式，或是这样的改变的一种方式是怎么来的？这往往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先道的方式。那今天呢，我们在推动人人传福音的这种氛围跟这个要求的当中，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人，就最好的恩典的或是真理的荣光的一个见证人。所以今天的福音不是嘴巴说说的，福音也不是媒体一种传播的，福音是我走到哪里都让人家感觉到、看得到基督馨香之气，而且就像保罗所说的那种夸胜的、那种得胜的馨香之气。既然如此呢，我们都应该来想想看，我们做到了没有。后来呢，在信仰的生活当中，主耶稣也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甚至后来的很多的这些门徒在记载耶稣的事迹的时候呢，他会强调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章。约翰福音1章，我们请看一下18节，1章的18节，他说从来啊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有一个词非常重要，它叫做表明。这个表明呢，就是把你过去没有看见的或是不清楚的，但透过这个特定的事情以后呢，把它完全的呈现，而这个呈现是非常亮丽的、非常真实的、非常具体的。 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我们没有机会来看见神。为什么？神是个灵啊，神是个灵的意思是什么？就充满万有。既然充满万有，他就没有被一个空间所局限住。那么神是一个灵，是你肉眼看不见的。那么有灵的存在吗？有。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讲到神的属性，而这里在告诉我们，固然我们神是看不见的，但是他的恩典也好，他的公义也好，他的慈爱也好，凡是属于神的神性或他神灵的部分呢，他今天借有一个人，借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侍奉的过程当中，就把神的属性、神的神性、神能呢，完完全全的把它表明出来。换句话说，我没有看到你本人，我没有看到你的真相，没有看到你的本人，但是我看到你的事迹之后，就知道你的存在了。或许我没有看到你在讲些什么，但是我今天看到你本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就是一个水平的、有文化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就将当时的人无法看见的神，透过他美好的灵性完全来表明出来。这时候我们用一个总结的结论来说，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了。所以后来保罗在论述有关于基督的时候呢，他也曾经这样说。我们再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十五节，爱子啊，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句话的这个表达的内容啊，跟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爱子，爱子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嘛。那么爱子耶稣基督是那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也就是说，我现在手头有一个相片，这相片的人物是谁，主角是谁，一看就知道，哦，某某人。那这个某某人名字知道了，但是这个知道这人的名字，事实上就是神嘛。所以看见耶稣就看见神，那看见耶稣就表明了神了。所以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事实上我们都是一样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很多人呢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耶稣，甚至更多的人不了解什么叫做神。所以神也好，耶稣也好，他所要成就的是带给世人的一切呢，都是属于模糊的抽象的概念。所以你来跟说耶稣怎样，耶稣怎样，或许你的表达、你的文字可以呈现一些，但是只限你一种叫做知识的了解或这个情感的一个感受而已。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在圣灵中的帮助跟真理的造就当中，我们的点点滴滴，让我们身边的人就感受到了。哎呀，你信耶稣不错，你的品德真的就是这样，你的品德非常好啊。所以他们就会默默地想，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你如何变成这个样子呢？你怎么那么厉害呢？这个过程已经表明了神的作为，而且很清楚的见证神是让我们从死而复活成为一个新人的一个最好的见证。福音的策略事实上可以谈很多很多，它都有各样的一个优点所在，但是最平凡的、最通俗的、最直接的，讲白一点，不用花钱的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的灵修来做见证。所以我们有很多人不了解，也没有看见神，可是透过我们今天美好的灵修，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而且更珍惜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既然我们从圣经的角度都知道，我们要像摩西一样与神相会，发出脸部的亮光，我们像主耶稣一样，能够透过他生命的见证、十字架的付出来见证到，让众人看到神的荣耀、神的慈爱、神的作为。那今天我们传福音更是要如此，也因为这样，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当时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在勉励的时候，甚至在提醒的时候呢，他们会用一些特殊而且特定的用词来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有嘴巴而已，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是来自我们美好的灵修。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要做好美好的灵修，也就是说，我神学知识100分，但是灵修不及格还是不及格的。但是或许我圣经的知识不是这么样的完美，这么样的高分，但是我愿意追求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它代表什么？就代表你已经认识真理了， 而且代表你已经完全明白真理了，因为神的道理不是用话说的，是用生命是实践的，用灵修去影响人的。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对于当时的这些门徒要求大家要做一个真理的见证人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请看一下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第二节，你们就是我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勉励当时的弟兄姐妹，而在这边特别说你们呢，我们所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呢，你们就好像一封的推荐函或是推荐信。在过去的一个岁月当中，有时候呢，为了让对方能够明白你的人格，或是能够用一个就做保释的担待，就说我推荐的这个人，我介绍这个人，你放心，我可以担保，所以往往会用他的信用，用他的人格，甚至用他的权势来告诉你这个人是 OK 的，你放心，没问题，你去采用他吧，你聘用他吧。所以往往呢，我们都会有一个推荐函。那我们知道在学校的一些甄试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我们会请我们学校的老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写一写推荐函，或者写一些签个名，那个推荐的人请老师也签下。这代表什么？代表我对这个人是认识的，是负责的。那今天呢，我们在所有的外邦人的面前，在所有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的面前，我们就好像一张的一封的这个推荐函，让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呢，就知道我已经看见你背后的那个有权柄有荣耀那个主权的真神。所以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荐函推荐信。当然以保罗的角度来讲，你们美好的灵修对保罗来讲，你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荐信。但是无论如何呢，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一封的推荐信是指的我们灵性的内涵，也就是我们美好的灵修。那么这个美好的灵修，这些圣灵的果子点点滴滴就写在这封信，也就写在你的行为当中，为众人所知道，为众人所念诵，也就是说你所做的大家都知道，不单多知道，大家都在传颂你真的是一个好人。不但你是一个好人，你的确又是个义人，而不是只有一个义人而已，你更是一个圣人。如果我们今天信耶稣，能够被人家说你真的是一个好好的人呢，你真的是一个非常虔诚一个义人，你真的是一个追求圣洁的圣人。如果是这个样子，当你跟人家分享信仰，谈到耶稣的救恩，或者谈到你灵性的改变的时候，这时候比任何一篇文章更有说服力啊。所以保罗他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那不单如此呢，他又特别说，你今天之所以成为推荐信，被人所信服，被人所接受，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是神的灵所写成的，也就是神的灵来改变你，让你有美好的灵修，而这个灵修好像一篇的文章，一篇的推荐的内容，让人家所接受。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是在圣灵中的帮助，结出圣灵的果子，而形成一篇美好的灵修，成为一个推荐函、推荐信，让所有人看到这个推荐函的时候，能够完完全全、毫无疑问地说：“对，这个人很好，我接受。”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福音策略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有一个100个信徒，我们100个信徒就是这么美好的推荐函。那么如果是200呢？如果是300，如果是1000，而且人数越来越多，那代表什么？大家所看待的那个亮光，不是微小的亮光啊，是聚在一起的那很大的、很辉煌的亮光。这时候人家看见，哎呀，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就是这么样的有荣耀，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就是有圣灵改变、有美好灵性的基督徒。请问，我们还要讲什么吗？你还不 开口的时候，人家一句话说啊，哈利路亚，荣耀一切归给神了、啊，这是最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牧养的基础就是要让我们达到这样的基本的态度，这样我们的先道才有力道。我们还没有开口，人家就愿意来到教会了。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呢，口号喊了很多，做法也讲了很多，但是呢，我们就没有美好的灵修，不愿意改变自己，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我们能够荣耀神吗？能够来吸引人吗？所以，保罗对于当时的教会，特别用这一封则叫做推荐信来提醒我们。那今天我们是真理的见证者，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成为这封信呢？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次的灵修，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都要做好美好灵性的反省跟激励，常常在圣灵中祷告来检讨自己，常常在真理的扶持当中来检视我哪个地方还有不足的。你这样，你会渐渐的就像摩西一样，脸部发亮发光，让看见人来荣耀神。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用这样来提醒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是指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是主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所叮咛所提醒我们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三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呢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呢不用，哦，不过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么城呢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呢，在这边特别讲到了叫做登山的宝训。那么有人把它说也是山上的宝训，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了加利利的某一个山坡，在那里门徒就来聆听耶稣有关于新约时期属灵天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道理，透过这道理来要求也来教训他们，一个属神的人理当如何来荣耀神，来做得一个敬神爱人美好的灵修。所以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就从八福来讲到有很多灵修必要的态度，甚至把这个必要的态度的内涵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要提升，用生命去提升，用灵修提升，就如同盐跟光一样。而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像世上的盐，用这个比喻让我们理解盐的功能。我们就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叫做调理嘛，我们煮菜总是要有调理，那么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发现食之无味，因为它太淡了嘛。你看那个汤虽然煮开了，可是淡淡的，淡淡不好不好喝哎。如果有适度的盐巴再把它放进去调和之后，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只要适度的盐巴，那个盐的成分调整了，调和了这个水之后，或者这个汤头之后，就不一样了。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盐的是有功效的。那我们基督徒就像这个盐一样，是带有功效的，所以在这个功效当中，我们要去调和啊，也因着我的存在来调和这个气氛，也因我的存在来调和你的生命，也因着我的存在来调和你信仰的人生观。那我们有做盐吗？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带有盐巴的那个味道，也就是说，因我的存在会让这个地方带来和谐，而让这个地方带来和睦，不单是人的和谐和睦，也带来人与神之间的和睦，这就是盐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要这种灵修。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说啊，这个人很难相处，这个人不容易解厌，这个人很容易胡思乱想，这个人会怎样怎样，所以很怕跟他在一起。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个样子，它就变成一个什么，它不是盐巴了，它这个是让你觉得好像辣椒一样，它是小辣椒，你跟他讲个话，你就好像小辣椒被 被那个辣辣到你不敢开口，辣到你开始咳嗽起来了。那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就像这盐巴，无论环境怎样，或无论我们的情绪怎样，我们总是能够用盐巴来调和自己的心情，用盐巴来调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用盐巴来调和人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生命都是用这样来做见证，人家会说：“哎，比较起来，哎，我看了那么多人当中，人家都不像你这样嘞。这个人很容易激怒，这个人很容易生气，这个人很容易嫉妒啊。但是你为什么不会？”我们说：“我信耶稣啊，我本想要生气来，我生气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在感动我，所以呢，我不会生气啊。”用台语一句话，气不落来啊，就不怎么生气，好像气不起来呢，好像阳气没有那个气出现了。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吗？我们往往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甚至也没有圣灵的充满，所以呢，忽然间我就生气起来了，我开始嫉妒起来了，我开始恼怒起来了。那这样我们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吗？真理的见证在这边就告诉我们，你做到这个盐的这个调和吗？而积极性的动作在这里又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光嘛。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四节以后，他说我们要作为世上的光。世上的光，这个世上是指的所有的众人了。我们众人在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的是光的光照，光的指引，光给我们的一种安全感跟盼望。我们这个世界是处于什么样的世界？我们说是个黑暗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魔鬼掌权的世界，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在黑暗之中。众人因着信仰的缘故，没有神之后，成为黑暗之子，所以他们是堕落的、腐败的。但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不是属于这种黑暗的那一份子，我们成为在黑暗中的那个亮光，而那亮光远远一看，就有光出现。所以看到这个光呢，就是我们目标，看到光呢，就像我们的灯台一样。所以你不但有安全感，你有方向，你就能够安然的坦荡的走这条路。可是我们有呈现这样的一个类似这种灯台或是亮光式的这种指引的作用吗？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就能够展现那种世上的亮光，就好像一个灯台去指引人的时候，那就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人就是这样。所以你是一个盐，而且你又是一个光，就是一个推荐函了。你拿给他的时候，你跟介绍说：“哎，来我们教会好不好？”他说：“好。”为什么好？因为你表现不错嘛，让我内心完全佩服嘛。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在牧羊当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先牧一提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只是说啊，夸大其词说先到先到先到，没有错。你的行为就是先到，你的每天的聚会、每天的牧羊就是先到。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啊推荐函的理念跟信仰的这种态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展现出来。所以保罗对于当时的教会也曾经提出这样的勉励。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后书》，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后书》。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十四节，第二章的十四节，感谢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里讲说借着我们，也就是说神带领着我们在基督里是夸胜的，也就是得胜的，你不用担心。再来，而且是借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各处。什么叫各处？只要有你的地方，那就是各处了。所以没有所谓的时间空间的区隔，走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是荣耀神见证神的地方。而在那里，我们不但要显扬基督的香气，而且要借由显扬的这个过程，这个结果让大家看见，产生一种好奇也好，羡慕也好，然后会追问：你怎么那么好呢？你怎么那么优秀呢？为什么这样？这样呢，在这种显扬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来见证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信仰的理论我们都知道，但信仰的实践是最好的一个见证者啊。所以我们要在各处 乃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嘴巴说的，基督徒的生命是用生命用行为去实践的。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来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在保罗的侍奉过程当中，他曾经讲了一句非常有自信心的话，我想呢也成为我们在先道的或是牧养当中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在这边讲一句话说，你们啊，应该来效法我。如果这句话就一个句点结束的话，那么代表什么？代表你保罗啊，你太狂傲了，你好像一百分呢，你就是因为一百分，所以我们大家要跟你学习你这个一百分吗？在这个语义的意思当中，并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在效法基督一样。”这个意思是什么？基督有美好的灵性，是我们共同去追求的。所以，我们跟慕道者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你有软弱，我也有软弱。那么我们一起的学习，一起来效法主耶稣那种美好的榜样，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生命里面，他会感受到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一件事情，你的反应跟我反应是不一样的。我的反应是急躁的，我的反应是愤怒的啊。但是一件事情，你的反应为什么不是急躁的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愤怒呢？因为我有神的灵在感动我，有神的灵在安慰我，有神的灵在指引我，所以我能够在这么一个急躁的环境当中冷静的智慧的判断去思考，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要效法我啊，就像我效法基督才有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愿意这样，我们带领牧道者是很容易的。但是往往我们不是用这种生命的一个见证，我们只是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没有这样做，你没有那样做，就这样。所以我们在见证或是带领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团契，一起来学习，透过我就像一个小老师一样，我们一起来认识神，这就是这种推荐函嘛。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做得非常好的榜样，所以他跟弟兄姐妹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今天我们把这句话跟我们所亲爱的慕道朋友说，来，我们来一起效法我，因为我已经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基督好不好？那我们了解的体会的更深了。所以福音的策略就是这么简单，用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这个就是推荐信推荐函。另外呢，在圣经里面又跟我们讲了另外一个名词，这名词也不错，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连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讲到见证人，可是这里说的见证人，他又加一个修辞上的用词，叫做如同云彩一般。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见证人是非常美丽的，这个见证人是非常漂亮非常有荣耀的，如同云彩般的那种色彩，如同云彩般那种亮丽。所以呢，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一个美好的云彩的见证人。但是在这边的见证人的内涵是什么？就是信心的见证人。我们带领一个慕道者，我们跟所有慕道者在做任何的接触分享的时候，事实上信心是不可少的，信心是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你不要有一个人心怀二意啊，他不可能，他也应该不会啊，他不可能得圣灵，他不可能会信主，他有很多的不可能啊，这因为就是不可能。好了，我们就是人际关系啊，敷衍一下，能来就来，不能来也就算了。在我们的态度当中，我们已经没法成为一个信心的见证人，无法成为信心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反而呢， 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告诉他，没有关系，不用怕，我们有耶稣，我的信仰就是因为耶稣，而且是因为相信耶稣，而且坚定的相信耶稣，说我眼前一切的障碍，一切的困扰，因为信心完全突破了。你的生命里面就是用信心来做见证的。所以在我们看的希伯来书的十二章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的路程当中有很多的重担，尽管我们很容易被外在的一些因素所缠累，但是我们只要存着这种忍耐，也就是信心中的忍耐，仰望创始池中的那个耶稣，这个信心是永远的，这信心是澎湃的，而且信心是力上加力的。所以我们在带领所有慕道朋友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句话说，你不用怕，只要信耶稣会与你同行，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也愿意一起来同行这一条追求信仰的道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我们的人际面当中常常抱着这种信心的态度，而且用信心的一个和平者的方式来引领他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不一样的。你今天带了一个慕道者，带了一个你熟悉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想说，感谢主，他一定是神所拣选的，而且你要说他绝对是神所拣选的。这时候你的信心加上你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的。为什么？因为神是拯救万民的神嘛。那既然神的前提就是要拯救万民，又加上你的信心，又用信心带领他，所以呢，信心加信心就是倍数的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往往就是用这样来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呢。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哎呀，这个教会啊，慕道者好少哦，哎呀，这个怎么办，那个得胜的人数人家好少哦，哎呀，我们哦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像神都不再爱我们的，好像神都慢慢离开我们了。这时候你的念头里面就是退步的念头，你念头里面没有因信得胜那种坚定的念头。我们应该用信心说，没问题，尽管眼前有障碍，但是神是不改变的。所以如果你一开口就用信心来祷告，你一开口用信心来引领慕道者，成就是不一样的。我想哦，在这个结束之前呢、啊，简单的讲一个小小的感受啊。我们这个星期天呢、就上星期天啊，这个感受啊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有讲到当事人啊、请你要荣耀神一下啊。感谢神了哦。在星期天我们一大早就出发，因为我们是出信者跟慕道者，在一个饥饿，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要去我们新竹小区的蓝寮教会。那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出信者还有慕道者都会来。那么来的时候呢，都说哎，传道如果有机会的话要多勉励谁，多勉励谁。我也可爱的学弟，我们可爱的学弟现在来了没有？对，我可爱的学弟，还有他的一个女儿，还有他的太太。那个时候呢，我在关心他，好想说他们如果一家人信主多好啊，对不对？你鬼鬼黑啊，信主软后了。可是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感觉说好像是差了一个，好、哦，小林，抱歉，好像那个时候少了一个，心里想说少了一个啊。可是神真的是爱我们的，神真的是爱我们的。所以呢，一家人信主多好啊！可是，但是我又不敢说，我真的不敢说，我怕了说的时候呢，又给我们小玲有压力。我真的很怕，公了想这一公，哎呦，我卖够供啊！我真的会有担心呢。可是我就默默的放在心里头。主耶稣啊，你看，我们那个启宏这么可爱，还姓连呢，对不对？连长的启宏，对不对？还这么可爱，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不信耶稣，对不对？我不信耶稣，难道我要去轮回吗？对不对？啊，讲了很多很多。所以在平常的对话当中，认为他们在信仰的认知是够的，但是在圣灵的体会当中也应该是有一些感动才对。可是眼前很多的困难，我要怎么说啊，怎么说，我就放在心中。那既然放在心中，我这个心中是说求主帮助，求主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就放在心中。我在想说在这一天的一个课程活动的设计当中能够感动一些。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有传道分享的时间。那传道分享的时间，我到底要讲什么，给我们出信者、慕道朋友能够在这一次的连理机会得到造就？我看到了我们蓝鸟教会的一个新的会堂，很奇妙的，也很特殊的。他们的会堂除了我们一般都会挂了一个祷告的那个祷告的方式之外，他们左边是挂了一个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阿们，这个我们祷告要了解的这个词之外，在讲台的右手边，还记得吗？有几个字，一个是以马内利，另外一个叫做耶和华以勒。在他们教会在做介绍的时候，或是我们弟兄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我在这边听，我受到我们分享的同领的一些见证内容感动，但是我又想到我今天带的慕道朋友，我们出信者来到这边，我要给他们了解什么，认识什么。我恍然一看，诶，这个词很好啊，这个用语很真的很好啊，很恰当，而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慕道朋友。我还问问他们的这个教务陈格真弟兄啊，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种板这个墙壁上特别用刻的把它挂在那边，说以马内利，哈利路亚。他说一路走来啊，障碍重重，困难重重，从开始有教会，然后开始整建过程等等点点滴滴，没有一样是顺的，没有一样平的，还曾经会堂已经盖好了，还被人家控告这是违建，还要拆掉的，有很多点点滴滴，让我们这个从东部来的少数的这爱美族的同龄，要一个落地生根来聚会，就感觉非常的难了。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所以一路走来，神的预备、神的同在就不一样的。所以那一天呢，我就以马内利来告诉我们，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你无论走到哪里，神是同在的。而这同在是什么？神必预备。所以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必预备嘛。感谢主，心中有一个坦荡的心，主耶稣一定会预备，所以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因为以马内利。在我们要离开之前，我们做最后一次的祷告。那么最后一次的祷告，也就是我最后一次的期待了。我也期待说，这一次呢，祷告是不是有人得圣灵？我心里面想说，应该那个人要得圣灵。那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逐一逐一的按手祷告，第一波按手又回来了。时间很快要回家了，要坐游览车回台北了，心里面有一点不甘心，开玩笑，怎么可以这样就离开了呢？后来呢，在快结束之前，我们在按手的祷告当中，那个时候呢，小林感谢主，他就灵眼就在流利起来了。我看到他灵眼非常流利的时候，我内心很感动。那个时候呢，我们慧真执事呢，他背着我是要按手另外一个，我就说执事来帮忙鉴定一下，看一下。我们那个幸免执事呢，他已经回到他的位置，已经跪好了。我说：“执事，请你再起来。”我要看到我们正果的时候呢，因为正果离我比较远，他已经走过去了啊。算了，我们三个人，你看那个祷告的灵眼就非常流利，非常流利。哦，这个就是圣灵。感谢主，小林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神一定是跟我们同在的，只要你有信心呢。所以在一个信仰的历程、属灵的征战当中是必然的，但信心绝对不能少。今天我们带领我们的慕道朋友，从他来的时候，你就是很有信心说他是蒙拣选的，所以我们用信心来陪伴他，用信心跟他一起祷告，用信心一起分享真理，用信心一起来聚会，哪怕哪一天我们用信心一起来唱诗赞美神，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真理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真理的见证人，是云彩般的，就是那一种信心的见证人。所以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在这一次的春季的灵恩布道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家，在你的社区，在你的职场，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用我的这种推荐函来见证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我是新人，我是新造的人，我是新生样式的人，如此有信心，我们相信慕道朋友来到教会一定会得着圣灵。